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桑为你报道周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四月首映香港霓虹灯，铁链下嘅黎智英。上个月全澳洲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多达129人。澳洲推出国家创新签证，吸引高技能人才。澳洲电动车销售稳定增长，而家全年或达11万架。四月华人夫妇被杀，原因可能涉及债务问题。新州今年高考起即师各科第一名揭晓，有131人上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虽然消息，12月16号晚，由马可塔兰特执导的30分钟纪录片《香港霓虹灯》，电影下的黎智英在树梨黄金时代电影院举行了首映。影片通过聚焦一件以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者黎智英为主题的大型霓虹灯艺术作品的制作与展示过程。呼吁社会持续关注这位前香港媒体大亨的自由与人权。该纪录片由特兰达在14个月内拍摄完成，时间跨度从2023年9月到2024年11月，捕捉了这一霓虹灯作品的创作与巡展过程。这部短片聚焦一件真人大小的霓虹艺术作品，展示了这一霓虹艺术作品的诞生过程。该作品由香港出生的特兰达律师构思，并委托澳洲霓虹灯艺术家史蒂文科尔创作，展示了黎智英从自由身到2020年12月被扣上铁链押送至囚车的疼痛时刻。黎智英是香港民主派报纸《苹果日报》的创始人，这位75岁的前媒体大亨在批评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领导层最著名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之一。他在2020年8月被控违反国安法而被捕。这件霓虹灯作品曾在2023年9月14号在雪梨市政厅首次亮相，2023年9月至12月间在皮特街的商铺展示，之后陆续在雪梨、布里斯本等地展出，以持续吸引公众对黎智英案件的关注。特兰特在首映时表示，黎智英被囚禁的霓虹灯艺术作品是一件富有力量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澳洲人。纪录片捕捉了黎智英之子黎崇恩探访该霓虹灯艺术品的感人场面。2024年6月29号，已有四年未能同父亲见面的黎崇恩参观了位于雪梨溜滩的一家商店橱窗中展示的这一霓虹灯作品。短片的另一场景记录了2024年11月14号在布里斯本的抗议活动中，一名澳籍港人当面质问担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澳洲法官祁显义关于中共干预香港法院独立性的问题。祁显义回应道，如果我审理黎智英的案件，我会竭尽全力公平判决。特兰特希望明年在联邦国会内展示这件霓虹灯作品，以进一步呼吁国际社会对黎智英及香港民主运动的持续关注。综合消息，虽然汽车的安全性已经大幅提升，但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的努力却未能奏效。今年11月，一共有129名澳洲人死于交通事故，是2017年以来单月交通事故死亡数量最多的一个月。基础设施与运输经济研究局的最新月度报告说，11月的死亡数据比2019年以来的11月平均值高出 30% 以上。去年11月至今年11月，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到1318人。这个同计划到2023年将死亡人数减半的目标相去甚远，分领地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翻了一倍几，从之前一年的29人增加到59人，新州的死亡人数增加了24人，总计303人，新州的死亡人数为350人，增加了15人。南澳洲是唯一录得死亡人数减少的州，共有93人死于交通事故，低于之前一年的112人，但之前过一年的死亡人数一度骤增 60%。 澳洲汽车协会总经理布拉德利表示，海事道路安全的设施未能奏效的原因是数据共享和分析的缺失。虽然全国范围内已有超过45万公里的公路完成了安全评级，但已经同意公开这些数据的各州和行政区仍未共享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分析道路状况与交通死亡的关系，并识别需要进行安全升级投资的道路。圣诞节与新年假日期间，路上交通会更加繁忙，驾车者需要额外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危险驾驶。坎培拉消息， 澳洲政府推出了全新的国家创新签证，简称 NIV， 旨在吸引全球各行各业的高技能人才，特别是那些在关键领域拥有卓越成就的专业人士。计划将在年底取代目前的全球人才独立计划。该计划也是爱尔巴尔斯政府今年一月取消黄金签证后而推出的新计划。NIV 的资格要求与全球人才独立计划大致相同，申请人需要提交意向书，并在收到邀请后才能正式申请签证。申请人必须获得澳洲某个在同一专业领域的个人或组织的提名。潜在候选人包括研究人员、投资者、创业者、创意人才及运动员等，必须展示国际公认的成就记录，证明在其专业领域中的杰出成就。虽然 NIV 在年龄方面没有严格限制，但18岁以下或55岁以上的申请人需提供证据，证明他们的贡献能为澳洲带来特殊的利益。NIV 签证的申请费用从4840元起。根据全球财富迁徒报告，2024年是全球财富迁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报告预计，全球将有创纪录的12.8万名百万富翁迁移，超过2023年的12万人的最高纪录。这一增长主要根源于全球多地的地缘政治紧张、经济不稳定以及社会动荡等因素。根据 Henley & Partners 的数据，2023年澳洲成为第五大富豪移民目的地，并留意2500名高净值个人，并且这一数字一直在稳步增长，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 35%。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澳洲电动车市场在2024年呈现稳定增长，预计全年销量将达到11万辆。根据澳洲电动车理事会12月17号发布的2024年电动车状况报告，截至第三季度底，电动车的销售量已超过85000架，占新车销售量的 9.5%。 相比去年，电动车销售增长了 13%。 同时，电动车同插电混合动力车的车型量增加了 50%。 特斯拉 Model Y 成为2024年澳洲最受欢迎的新型电动车，共销售16697架，占所有电动车销售量的 20%。 跟随其后的是特斯拉 Model 3，销量为14053架。报告发现，相较2023年的破纪录增长，今年电动车销量的增速较为平缓。澳洲电动车理事会首席科学家怀特海德表示，无论如何，我们道路上的电动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并将继续增长，但这种增长的速度将取决于政府与产业的支持力度。报告说，澳洲必须在2030年前达到 50% 的电动车销售量，才能实现净零排放目标，而中期目标是在2027年前有100万架电动车上路。然而，新州、维州、昆州和南澳等地提前取消购车补贴，令到这一目标变得更加困难。澳洲电动车理事会建议，购车补贴应至少延续到电动车销量占全国销量 30% 之前。怀特海德表示，目前电动车约占澳洲新车销售量的1/10，市场占比自2022年以来增长了 150%。 如果政府和产业能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价格降低或政策稳定，预计到2026年电动车销量占比可达 15% 至 19%。 虽然消息，新州警方相信遭杀害并弃尸体雪梨机场附近一个公园丛林中的一对华人夫妇，在雪梨西南区的家中遭有针对性的双重谋杀，原因可能涉及债务。而负责调查这起残暴谋杀案的警探仲认为，至少有2名凶手参与谋杀，他们可能已逃往海外。新州警方正与中国大陆和台湾执法当局联系，以寻求合作侦办此案。当警方得知陈在宝的手机已在昆州被使用时，他的尸体和他的妻子李卓君的尸体已经在雪梨机场附近的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公园茂密的丛林中腐烂。这个星期二下午2点左右，警方找到了据信是33岁的陈在宝尸体，该尸体被淹没在公园的小溪中，并被芦苇和其他树掩盖，距离12月9号早晨被一名晨跑者发现同为33岁的李卓君尸体用塑胶包裹的地方不到10米。 上个星期五确认在丛林中发现的腐烂尸体为李卓坤后，而引发了对陈再宝的安危严重担忧。在调查人员无法找到他后，他被宣布失踪，并在上个星期日宣称警方正调查所有第三方涉及这些谋杀案。当警探追踪陈再宝的手机曾在昆州被使用，并确定了两名逃离澳洲的人可能与此案有关时，他们的调查很快转向了有针对性的双重谋杀。目前警方确定这对华人夫妇的债务是杀害他们的动机。李卓君出生在中国，20年前移居澳洲。陈再宝出生在台湾，两人结婚后租住雪梨西南古伦尼奇区一处住宅。李卓君在雪梨的母亲无法联系到他后，在12月初报告他失踪。侦办此案的一些警探正在昆州进行调查，并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合作追查两名涉嫌于11月下旬在古伦尼奇区杀害这对夫妇的犯罪嫌疑人。罗克蒂警司说，这两个人仲涉嫌将这对夫妇的尸体从雪梨西南部的家中拖出运走，并扔在机场附近的灌木丛中。上个星期六警方公布的闭路电视显示，如此用于运送两位受害者尸体的车是一架蓝色丰田 Avensis 时捷背旅行轿车，它在11月30号凌晨停在科索路北侧。这架车疑似遭凶手抛弃后，警方找到并对它进行科学鉴定，陈再宝的手机也被找到。杜克特警司再次呼吁，任何拥有11月30号凌晨公园边科索路的行车记录仪镜头的人与警方联系。说来笑说，这个星期三，8万多名的新州学生将收到他们的高考成绩，而在12月17号，来自83间学校的131名新州优等生得知他们获得了科目的第一名。 ATAI 成绩将在12月18号早上9点公布。 CD Grammar School 的学生在今年的新州高考 HC 的各科头等排名中表现出色，获得的最高奖励比任何其他学校都多，其中包括经济学、古代历史和六门语言。来自蒋小露士农业中学的学生在物理和最高级别的数学科目上获得了贵州第一名，而来自新克林伯斯卡斯利 College 天主教学校的南山学生 Grace Kosikin 以澳洲文学和风景为灵感的短篇小说获得了英语扩展课程的第一名。我是帕拉马塔的月边拉帕迪斯布浸信会学校的 Andoba Mbe 在2023年以促成学生的身份获得了数学干展一的第一名，他获得了化学和软件设计与开发的第一名。地质学术要求好高的私立学校雪梨文科学校的学生获得了8个最高奖项，而来自私立男校 Low Grammar School 的学生在5个科目中获得了第一名，而私立女校 Pimbolides College 州获得了6个奖项。在全州范围内，26名第一名学生来自公立学校，29名学生来自特殊语言学校或私人教师范围，13名学生来自天主教系统学校，67名学生来自私立学校。其中男子学校获得25个课程第一，女子学校获得23个，而男女混合学校则有87家名列前茅。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